是他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我们地球把我们两个不配搭在一起，是我的痛苦。我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，可这件事儿我记得非常清楚。弟兄啊，不是吧？哎呀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后来是吧？是的，荣耀归神，荣耀归神。从那儿再也不敢偷，对错的那个老我，还敢交往，还敢在同工面前挺着脖子说话。我懂得的东西，我明白的道理多，我什么你。后来我这份教这个道，让有位老仆人听到，他在台里听我这个见证，他跟我说啥？哎呀，弟兄啊，你比我强啊！这位也是老仆人呐、啊，主要带领有机会也会来的。你们当中有认识的？这老仆人，他听我这篇见证，哎呀，弟兄下台以后，你比我强啊！我说我还比你强，你比我强。我说怎么强法呢？哎呀，有一天我也是这个在台儿了。我说我比你强哪儿？你比我强，不管咋说你还坚持到底了你。我说你呢？我没词儿，也是讲到没词儿，没词儿的他有个绝招。现在请弟兄姊妹低头祷告，大家一祷告一眼他溜了，大家祷告啊祷告没完了，说怎么还不出声，一点人没了。我说所以弟兄你比我强啊，坚持到底，万到时候我没下台呀，人家会溜，人家溜了。所以啊，就证明了神管教我也管教过他，所以神要用一个人的话，都是这样那样，这样那样，都是在上一堂课，认识你的老我，对付你的老我。啊，这位老仆人，你们愿意知道，我下台要告诉你，他说你比我强。要是现在，弟兄们，我真的没词儿了，我就别在那装模装样的了。他硬挺着脖子，他满不在乎，心里着急，往外边假装镇静，弄得虚伪伪造。不了，现在我没有词儿了，弟兄姐妹，对不起，我里头没有话，请大家变成祷告会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大家祷告。变成祷告会了，我没词儿，我讲啥？那赶紧就变吧，没词儿了还要讲，你说讲什么道？这种老我呀，不修理多少回了。咱们再说了，你说人呐，这个骄傲啊，不一定你真有本事骄傲，没有本事也骄傲。其实我当然今天呀这个样胖不墩墩的，年轻的时候也像一表人才呀、啊。哦，你们看看我年轻时候那个照片，那也就算可以的。心里中有个骄傲，什么骄傲？老觉得自己长得怪不错，常常照镜子自我欣赏。啊，真是。天啊，这个满膜，这个额头饱满，青眉青眉啊，柳叶眉，双眼直，大眼睛，哎呀，这鼻子长得肉乎乎，就是有个缺点，嘴小点。你说这嘴呀、啊，再大点啊。我这个人呐、啊，十全十美了。说你们嘴小，一下咋办？你看看我的照片，我也有绝招。下嘴皮往左边关，上嘴皮往右边关，这样不就嘴就不咧大了吗？所以我的照片你能看见。这样，你说人家里头你骄傲到什么样子？是这样子的， 这样子的还不行，你倒还骄傲。骄傲神的时候到了，你就干啥？啥玩意儿？开启在我的左脚左口角这儿，下巴壳这儿开启，开始皮肤变白，那叫白癜风，听说过没有？白癜风呢，这个满脸花，满脸是个地图一样，见过这个人，脖子白，手也白，满脸花，这个病不要命，但是好不了，不治之症。这里长起了什么白癜风？哎呀，开头没大注意，也不过是花生豆大，慢慢枣子大，慢慢核桃大，慢慢橘子大，这弄得左边的下巴壳就变白了，毛也白了，着了急了。哎呦，这不对头啊，这是不对，这个东西。那时候咱们已经学了一个懂的，这个白癜风的都上了课的，不治之症。这东西那年24岁，说你咋记这么清楚？叫神祷告的。主啊，我今年24岁，连个对象还没有呢，就长成满脸花了，这怎么办？这可治不好这个呀！在主面前，你不是白癜风，你是长的大麻风。行吗？行吗？这在神面前才悔改呀，彻底的懊悔呀！主啊，救我！白癜风好了没那回事，你不要看街上墙上贴那个单儿，专治白癜风，胡扯，白癜风不治之症。哎，感谢天父，当我这么一下台，这么一自卑，接受神的管教，一顺服，认罪悔改，从心里头认罪悔改，神就发命令撤退，这个白癜风往回收了。如果我今天不说，你连我的白癜风你也看不出来。但是你细看，因为我上台刮胡子了，没刮胡子，这你看留下有那么十几根白毛，作为纪念品。豆腐豆自己刮胡子，照镜，白癜风，白癜风，再也不敢骄傲了。嘴小点，嘴小的嘴小点吧。天父宝造的嘴就是小，小又小。他就再也不正用这个人呐、啊，心里头没有本事还要骄傲，也有的人本事也骄傲，这是旧造的亚当的特色，各式各样的骄傲。一句话，要自己不要神，这样原汁原味的还想用到神身上服侍神，那怎么能行？所以神要用你的话，他在你身上要修理的，要修理，这就叫管教，管教就是十字架。不经过这些个让你丢人现眼，让你出洋相，让你脸满脸发红，满头大汗，丢人了，现了眼了，出了洋相的，你才不下台呢。你现在再也不敢骄傲了，靠主恩典说，真不骄傲，不是假的。再不骄傲了，嘴大点就大点，单眼皮就单眼皮，双眼皮就双眼皮。哎，不过我小时候我的皮肤特别的白，特别白。现在你看看，我要把胳膊露出，我是白皮肤，很白很白，不像今天到老了变成老包卡死眼了。俺年轻时候是事实，有点小意思，有点吧。哎，谁说这点小意思不行？你那心里头只有我没有神，你我的能力不比不到你身上，所以神就要对付你的旧造生命，就得十字架的对，就得对。除此以外没有捷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付的目的让你变软，让你下台，承认自己的不行。为什么有时候你跌个倒，失个大失败，跌倒一次，你要感谢神，像神对付我们、管教我们的真正对症下药啊！ 那副药方开的可合适了啊，对付我不见得用我的用白癜风来对付你，因为你不像我那么骄傲，可你在别的时候冒尖儿，别的冒尖儿神有另外一套办法。大反弟兄姊妹，神所用的或者是一个就是我们神的儿女们要想生命长大，没有救到生命不受对付，没有。所以你要留意，为了神爱我们，让我们新生命长大，他常常借着人事物他摆在你的环境上，那就是对付你。哎呀，今天是没时间了，对付有一种对付，神对付我长达20年之久啊，有一种对付20年之久，今天我就不在这讲了，20年呢，压在我的头上，那正是诗篇第66篇，神允许坐车砸你的头，让你掉入网罗，把重担压在你身上，就这样长达多少20年。后来神接受神的对付，顺服了，这个环境就变了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不管你处在什么环境里，你不要埋怨人事物，说我今天真是，我怎么我家里的婆婆，我怎么嫁给这家人了呢，我怎么婆婆怎么都怪性呢。你不要怪他，那神说像你这种怪脾气的人，你觉得你不是很刚强吗？还有比你硬的呢。哎，你觉得你不是够硬的了？我怎么，你怎么的，有比你还强的。这叫对症下药，以毒攻毒。弟兄姊妹，就是这，对付了，这儿不对付下，那儿对付下，收拾收拾，修理修理，慢慢的，谢谢天父。那个就是今天上午说那个石头，那个石头我们都是野石头，都是从山上生下来那个野石头，天生带棱带角的。再能带脚的是老亚当的旧道生命，要想今天作为灵活石啊，搬要想做一块石头，那得经过修理，用锯锯齐，把你搬到圣殿来，给你严石和缝摆在哪儿都合适，因为你没有棱角了。按照恩赐信心大桥给你摆在合适的位置上，一号石头挨着3号，3号挨着5号，谁压谁也不叫唤了，谁压谁也不叫唤了，左右四邻都不叫唤了，咱们都挺合适，因为尖儿都没了。所以盖叫圣殿的时候是什么？是没有听到斧头榔头的声音。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，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是灵活石，灵活石什么？就是我们是有生命的石头。今天我们神，我们是每一块的石头，把我们拿过来凑在一起，这就叫教会里的肢体。有了众多的肢体，才成立教会。教会就是众肢体所组成的，这肢体是有生命的基督徒。你是一块灵活石，有生命的灵活石，这块灵活石也得经过修理。不经过修理，拿来就放在教会里头，没有不叫唤的，没有不叽叽喳喳乱叫唤的，没有，因为没有经过修理，不合格，不合尺寸，不合尺寸。啊，谢谢天父，我们这是告诉我们生命的法则是什么？生命要想长大，除了读经祷告这个不行，另外一点要接这生命的长大，只有一条。不断的天天的死，天天的死，谁死啊？老旧的死。问题就是我们不肯死。咱就说我举个例子，这是真事儿。怎么叫不肯死？你这个老我始终是不肯下台的，
你就不变软，你就邦邦硬，活得硬邦邦的老我。事情明明你都不占，没不占理的，没理还得说出三分理来。你比如说，你两个人中间有了争吵了，他说一句，你说一句，他说一句，说一句，俩人崩起来，崩了以后，各位怎么收场呢？最后怎么办呢？有一次我做见证，我就说到，因为您也看出我这个弟兄呢，我是外向人，外向，从小他就好出风头，这个又不懂我，他什么机会我老是露面的人，不是躲在后边隐藏的，不是，都是后边这边这样的人，所以一着急性情比较直，拿嘴就说，有时候就把我姊妹给伤了，伤了，因为我们姊妹你们看见了，是个安静型，咱是个外向人，人家是内向。你今天要把姊妹请到台上，让她给你做做见证，那就难上加难。人家是不低头的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说人家不行不行，所以就不向我出洋相，人家用不着出洋相，人家自个认识不行。我是认为我行，所以才出洋相。常常得罪他。我呢还有个特点，发起脾气来抱上来，一会儿就蔫儿了，气儿没了，完事大吉，人家还在憋着气儿呢。人家内向的人生气儿也慢，是消气儿也长，咱们是来的痛快，一会儿憋下去了也快，完了没事，没事人家还在心里难受。你不负责任，你倒完事了，睡得呼呼哒哒的大觉睡，人家还心里难受，你不应该在人道歉去吗？谢谢天父，我姊妹在这儿呢，她能为我做见证，我常向她道歉。说那么你弟兄，你说这话是不是教导我们大家都应该怕妻子啊？不是，我也不是怕她，我怕神。圣经有教导，不可含怒。所以天黑了，上午发生的事儿，赶快天黑了，赶快去道歉去，不让他经过天黑。一天黑了，魔鬼就来了，不行了，跟他闹离婚，跟他闹离婚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你的坏，你的坏点子就来了。不含怒到日落，当天事当然解决，一天账一寸清，赶快趁着天没黑上人家去道歉去，一直把人家的气儿消了。有的时候气人一下还消不了，姊妹啊，放在弟兄又发脾气了，可不是吗？你看你放在那眼睛瞪得多大。我说是啊，我妈生我的时候眼睛就啊，但是弟兄对不起你，但是弟兄下台也快，姊妹别生气了啊，得向人说道歉的话。后来有一篇见证，这个见证让人一对老夫妇听见，这个弟兄跟我说，老弟兄，哎，要到这么说的话，哎，我们两口子吵架憋了一个月不说话。我说你们俩还在一个房间睡觉吧，不但在一个房间，还在一个床上睡觉。我说那么娘的，你说这个日子怎么办呢？你一出门他进门都在房间里头，那是这样的，我一出门那个哎呀，真英雄，真英雄，就这么样干了一个月。我忘问了一句，现在我也不好意思问他，我说那最后谁不哼哼？尊敬有人不哼哼，对不对？尊敬一个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别吭气儿，慢慢天真日久的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我忘问了一句话，现在也不好意思问他。哎呦，你表面胜利了，你是英雄啊，实实在神那儿你是什么熊了、啊，你是那个熊。
你得胜了，你失败了，你呀、啊！我们旧造的生命和新造的生命的法则是正相反的。你在顺着亚当那个命去，哼哼，你觉得你得胜了？你在新生命方面，你是吃了亏了，你的灵性受了亏损呐。你多把这个旧造生命的哼哼这种东西把它对付掉。的新生命，你对付过的人，你能说阿门的。当你对付罪的时候，把他罪对付了，承认在神面前对不起人，向人认罪，然后你的喜乐是什么？是满足喜乐。神说：“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还知道向人家认错呢？你里头得到是平安喜乐，甚至里头。”说不出那么一个喜乐，喜乐的满足，神给你一份报答，属灵的福分，属灵的喜乐。当你逼人的时候，哼哼，就这么样逼了一个月的时候，你想想你的日子怎么过？你的心里头不是圣殿，是什么看守所？不是把某某人捐在你里头，捐在里头，千万别跑。我是不饶了你，那好，我也不饶了你。你说是不是看守所？很怕那犯人跑了，是不是？你还能尝到在圣灵里头平安喜乐吗？你尝不到的，你尝不到的。说呀，弟兄姊妹啊，这个老我的东西啊，求圣灵光照。圣灵不光照，你才不认识这个老我的这种可恨。真假报，真假报，虚伪诡诈，骄傲自大，自私自利，这个话是明明是那个意思，嘴里是那么说，心里跟嘴里说的不是一样。这个诡诈，这个变的招儿，诡诈，明明是一，你非得说个三，你撒点等你给加点油，加点醋，都是你那个老伙子导演。求神圣灵光照吧，认识我们的旧造生命，认着信了就信，认着已经有了新生命了，还活在旧造里边。我说啊，你真叫可怜了，可怜了。生命灵属灵里有许多的福气的，你享受不到，你还活在你旧造的里边，受咒诅的里边，可怜不可怜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旧造的生命怎么长大？只有别长大，旧造生命不能长大，只有什么致死。致死什么意思？有的人读圣经啊，可是读不明白了。好像我昨天前天说有个修鞋匠，不是见到是泥土鞋，他动了淫念了吗？对不对？他嘴的棒把眼睛戳瞎了，是不是？他心里上说致死的圣经作息，眼睛都坏了，眼睛都坏了，把眼珠砸瞎了，砸了，看到他以后看不到。你别怪眼珠子，眼珠子怪啥呀？要照那么眼珠子看那个乌龟的人不接东西，把眼珠戳瞎了，耳朵听着不对时候的，把耳朵砍掉了，嘴就说着撒谎，我把他缝住，给他拿线缝住。那么这个人他还活不活的？脑袋想的无愧肮脏，把脑袋砍了，这个人还活不活的？不是这个致使身体的恶行，这个话原文的意思什么？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把这个恶欲这个东西把它制住，叫它失业，叫它不发动，叫它不发动。就用一部汽车一样，这汽车那个油门是吧？你踩是踩，不给你加油，你这车还是开不动的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对不对？就是圣灵，就是圣灵，认识自己是个大问题。哎呀，求圣灵光照吧。有一位很神所重用的仆人叫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说一句名言，
很有属灵的这种法则。我听到以后呢，是有两种说法，意思相同。就说奥古斯丁说呀，我不能叫飞鸟附在我头上飞，但是我能叫飞鸟附在我头上搭窝，明白这意思？那小鸟在你头上飞，你能有权利说你别飞？你人家不听我的。如果亚当不犯罪，有这个权利的，是不是？人犯堕落以后，连鸟万物都不听你的，你失去了权利。我不能叫鸟在我头上不飞，但是它在我身上搭窝，我可以叫它不搭。二段上，我不能叫小鸟不在我头上飞，但是小鸟在我头上拉的粪，我可以把它擦掉。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的旧造生命是动不动的有个坏的恶念就出来，一个坏的意思就出来。出来了以后呢，你面对这个恶念，这个恶欲这么一挑动，你又有你选择，有你选择。这个私欲这么一发动，你有两种办法。一种办法，这一发动，新生命马上有感觉，这是恶欲，你马上就呼求主了，主啊，求你保血洗净我，不要了，我不要这个东西。这一求呼求主，那个恶念就下去了，你就得胜了。另外一种选择，你怎么样？一看到恶欲，你很对你的肉体的味儿，你就留下了，留下了就揣摩思想，思想就导出，至少你思想里头犯了这种罪行，罪行犯了半天了，才想起来，哎呀，主啊，我得罪你了，你再认真悔改，走了个大弯儿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在追求成圣的时候呢，有那么一个过程，这个东西有一个恶念也由不得你，它到处就出来，一出来神怜悯我就来不得，我就喊去。后来我姊妹问你干什么啥意思？有时候去有的是学，啥意思？就是来不由得你在这待着好好的，他出来了一个恶东西，恶你出来，一出来马上就觉得不对，这是无悔不接的一念，就是去，啥意思？撒旦退去。这个原文是撒旦退，不是原文，就是我原整个的意思是撒旦你退去。你别给我送那个恶意的礼物来，我不接受，是这个意思。你的命去，他的恶念就跑了，你不就死也话怀胎不怀胎了，就不怀胎了，你也就不到这种剧情。学什么意思？保全洗净的意思，保全洗净我这个恶欲，这个保全洗净，保全学，来不及喊那个保全俩字，学。再一洗下去，完了怎么样？恶欲就没了，这就叫踩了油门不加油，所以汽车开不动，所以你也就不陷在那个私欲怀胎的里边。你们到有机会到大城市去，看看那南方的大城市，那个地铁的周围那个广告，大部分都是女人的形象。哎呀，你看吧，有时候你从一看那个大照片，那个墙，咱们的墙差不多能有一半那么大的图片，你看吧，一看见这个，你有两种态度，一种，哎呀，我不看了，哇，求求保险，求保险，车也开过去了，再睁眼睛，恶欲没有怀胎，你就得胜了。哎，那么你是欣赏，哎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是，有意思好几分钟了。哎呀，不对，说话，你不是已经？ 怀了胎了，你怀了胎了，你再保险洗净，你不是晚了一步？当然不，还是保险洗净，你不是已经就陷到那个陷阱里了，不过现在还不深。所以消灭在私欲的怀胎的恶欲的这个萌芽状态，是这样过得胜生活。哪儿是今天穿衣端鞋说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这个要明白啊，我们是讲的两条生命，一条生命来源于哪儿？来源于亚当，对吧？另外一个生命来源于哪儿？神圣的命，对不对？好了。亚当里旧造生命的特点是高举谁？
我，
一切都是我为中心，在新生命的一切它就不应该有我了，一切是谁？神主基督做王做主，不是这样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旧造生命是不断地的要修理，要对付，多对付对付。所以怎么样，在圣经上很有里头有味道。你偷，在旧约圣经规定了，你偷人1000块钱，你还120，加20得的，加20%。你这么样对付的，下回你少偷点。呀，我投了2000，投2000的还人2400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我多少我们弟兄姊妹，不是说今天东方闪电说什么？说你要信你基督，你基督，你就是你基督来干什么呢？拔罪根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听这个唬哪些人呢？蒙那些个没有经历追求成圣经历的人，一听这个正在追求还没有得到秘诀，一听这个，哎呀，怪不得我怎么还有软弱呢，罪根没拔掉，来吧，接受你基督吧，拔罪根吧。罪根能拔掉吗？罪根就是罪性。你今天那个大活人活得硬邦邦的，你那个罪性能够拔掉吗？拔掉拔不掉，不是那个路，这是蒙那些个没有经生命经历的人，拔什么罪根？他们办那个恶事比什么人都坏，拔罪根儿，不是拔罪根儿，乃是对付这个罪根儿。怎么对付？用十字架对付，叫他致使他身体的恶心，不让他死，发动起来，把他消灭的身上，靠什么？靠十字架，靠十字架，十字架专门对付的旧造生命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。再有，我们这边呢，这边对付十字架，靠十字架来对付旧造生命，这边新生命靠着圣灵生命的律是什么？就是一种恒长不断的一种法则，一个规律，一个倾向，一个力量。这边顺着圣灵的生命的力量，胜过那个把那个旧造的那个恶欲、形形色色欲，把它致死，叫它不发动起来，是这样情况。我们就过了得胜的生活，不是拔罪根。各位要记住，什么是拔罪根啊？等有一天你真的凉在床上了，嘴也闭上，眼睛也闭上了，你不用问，你的罪根就没了。为啥？拿刀切你都不到疼了，到那时罪根就没了。现在活得硬邦邦的，没有那一天拔罪根，这是蒙人的说法，是绝对的，是错误的。别上那个当，受那个骗。有两位传东方三天给我讲，我就在那装迷糊。我说那我信耶稣，信基督，女基督干什么？女基督帮你拔罪根儿。
各位听懂了没？罪根拔掉拔不掉？
拔不掉。
罪根怎么办？就是那罪性怎么办？只有借着什么圣灵的。我们能不能制住这个恶欲？能不能制住？不能啊。不能那就非得失败不可了。能不能制住这个恶欲？靠什么？
圣灵。
另外我们要相信我们有了新生命，这新生命的本性它是圣洁的，再加上圣灵在后边帮你一下，成为你的后台，你上力上加力，绝对有把握有信心能够胜过那个恶人。我们是这样天天战兢恐惧的，懂不懂？不是什么拔罪根就万事大吉了，没这个说法，没有这个说法，那是骗人的道理。我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个新生命的这些个法则的时候，把旧生命、新生命它的特点、那个特点和你多说一点，这是很实际的问题。有多少基督徒信主多年了，他还是活在旧道的里边，始终他就不懂得什么叫靠圣灵生命的律能够致死这个身体的恶行，不懂。还是凭着老我修理老我，老我造就老我，根本一事无成。也有弟兄姊妹问我这件事，哎呀弟兄啊，我有一个罪，我怎么老生不过去呢？如果老生不过去，我真是不想犯，结果他就是这样，我咋办呢？是的，当然我给他一些鼓励。实际上最要紧的是，你还是没软弱到底。你要真是到一个地步，我真是不行啊，我这完了，我这人完了。你要知道你完了，对这个对于罪的东西，你是无能为力了。你认识你自己是毫无能力了，你也就放下自己了，你也就不在那努力挣扎了。为什么你心里苦？因为你挣扎。为什么挣扎？你认为你自己还行，我这个人就应该好，事实上你好不了。昨天时认识了我的人好不了，主啊，我凭我好不了，我只有主你帮助我，除你帮助我没办法了。你就把自己放下了，自己承认自己的软，承认自己不行，你来求告主，你往主这儿求告。哎，你反过来怎么样？放下自己，放松自己，来积极的投靠神，你就反倒获得胜的生命。我们走灵城啊，对付这个老我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法则。我在我的小时候吃过亏，刚练自行车的时候，刚练自行车，电线杆子前面在前面有个电线杆子，看过去我就着急，哎呦，别碰上，别碰上，不碰不碰啊，这胳膊都硬了，别碰别碰，砰！说不碰碰，偏偏碰上了。因为啥？你没放松自己，没放松自己。慢慢的老练老练了，别说有个电线杆，要严格说，如果有一尺宽的小桥，也能放下放松自己，你骑自行车就能从这个一尺宽的桥上骑过去，平安无事。你所以骑不过去，你是紧张挣扎。靠自己，哎呦，可千万别掉下了，下边是个河沟啊，要淹死啊！你非掉下去的河，要真是放下自己，人家那个练那个杂技的，人家踩钢丝，对不对？那一根钢丝他都掉不下来呢，人就是完全放松，人家讲这放松放松，放下自己，拿一个棍儿干啥？棍儿意思压得紧点，把这个钢丝。紧紧压住，人家大大方方的，一
一步一步的迈过去。
你要让你表演表演试试看，你一见见着一根棍儿，那一根是钢丝绳，你就喊哎呀，这根线别掉，别掉，别掉，说不掉非掉不可，因为你没放松住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个体育锻炼那个教练员，人家会教练的人就告打打乒乓球，比赛的时候，人家教练会教练的人，头一天就别练了，放松自己去，到外边去公园那去游玩玩去，放松放松去，别再练了，别再练了，练功不在那一天，别练了，让你放松。而且上台比赛之前，人家教导你放松吧，不要紧张，放下包袱，不要认为你过去去年当冠军，今年的冠军还非得你不可，不，你放松自己，发挥出你水平就行。这么一来好，反倒是得胜了。唯有那个背上了包袱的人，我不行，我去年是冠军，今年不当冠军，我怎么能对得起父乡老了这个父家乡人呢？对不起我民，对不起我家的人，非得使劲抓，啪啪啪抽两下子，发挥不出来水平，也得今年我们走名城也得放松。什么叫放松？放下自己，承认自己不行，承认自己不行，来到神灵面前求告主的名字，求他的帮助。这么一求告他，放下你自己努力挣扎，承认你不行，你不要承认你自己行，你要这么样一做，他偏偏就把罪怎么样，那个恶欲就镇住了，并不费劲儿，不费劲儿。要顺着圣灵的打字。我最近呢，我后来出外，我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，咱们就欣喜一会儿。怎么叫顺从圣灵的打字呢？怎么叫顺从生命欲呢？我那个小女孩，我教她练毛笔字。第一个从怎么拿笔开始，我就告诉她，这个笔要握住，但是放松，放松到什么程度，这个笔这么一抽就出来，一松开就站住，就这么样一个水平。你不能放松到一个地步，这一放下笔，一放松，咔嚓，笔掉地下了，这个不行，这就这样了，啊，一抽还能抽吗？不抽，这笔也不掉下来，就是放松到这个程度上，从这儿练起，然后你的小手把笔又握好，爸爸在后边，这个大手握在你的小手上。啊，你要顺着我那个劲儿，你不要跟我那劲儿顶着干，懂不懂啊？比如写这个力量的力，力量的力，对不对？我有点练过毛笔字，所以这个笔法啊，怎么拿笔啊，捺啊，撇啊，勾啊，这东西我是有点懂的，所以我教小孩啊，咱们开始练啊。第一个放松，第二服服帖帖地贴在爸爸的大手底下，你不要制止，定猛劲儿，不要猛劲儿，顺我的劲儿，懂吗？啊，懂懂懂。写写力量的力，写啊，他这个小手顺着我的大手写，那么写出那个字来，这个字就是像我写的，因为啥？本来就是我写的，我写的，不过通过他放松了，这就行了。有的时候别写力量的力，写一二三的一，别说一二三的一，他也知道从左往右写，也该到时候了，我还没停笔呢，他先停了一下子，这么一哆嗦，得这个字就完了，就不是我写的。为啥？他在那一刹那他没放松，他就没复辟我的手上。诸位，我很有体会。哎呀，我们家里免不了有点家务，弄个板凳啊，修理个木匠活啊，我也不会木匠。你家里有一把锯，
有时就免不了记住木头，啊，记住木头呢，也觉得一个人记记不动，我就让我的大儿子给我当助手，是吧？我就去往下拉，他应该怎么样？也就是他就是我，往下拉，他应该顺着我的劲，对不对？擦擦擦，我往上拉，他顺着我，这不应该这样？就帮了我吗？我那个小子呢，他是个男孩，力量大，我往下拉，我往下推，他往上顶，我往上拉，他往后拉，弄得我胳膊酸疼。我说去吧去吧去吧，不用不用。我把我那小闺女叫来，她软弱又小，我来孩子，你来帮爸爸的忙，你哥哥太硬，我用不上。他哥还生气，爸爸我是想帮你忙，你帮我忙你帮着倒忙，你反倒弄得我胳膊酸疼。哎，我用这个小闺女，那个小手她也软，孩子顺着爸爸的劲儿啊，不要那个尴尬。你看那小子擦擦擦擦，我就很得帮助。这不是这我们日常生活不是吗？我们在圣灵里头获得圣生活也是这样，不要凭着老我认为你自己行，你认为你不行，我办不到，我明明知道我不要恨人，我还非恨不可。你不要说主啊我怎么还恨呢，你说主啊我好不了，我肉体中没良善，主啊我真的求你帮助我了，我不得不你除了你帮助我也往我生不了我这个罪了，主啊求你帮助，你求告他，你放下你自己承认你不行，你求告他，你反倒你倒得胜，反倒你倒得胜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这都是我们上生活上也说明了我们属灵的法则，说你新生命怎么长，新生命是不断的对付。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所观察的在教会里头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不是对付自己，乃是用你的办法来对付别人，很少对付自己。神圣经上的话，神呐、啊，行公义好怜悯，什么纯谦卑地同行，怎么怎么样，纯行公义是使什么着，对自己要公义，对别人要怜悯，对神要谦卑。我们和神的关系要谦卑，伏在神面前，对着别人要怜悯，对着自己要公义。到这儿我们是正相反，对着别人是公义，对自己是怜悯自己，自怜自爱。发生了争吵，俩人发生争吵了，你也受了光照了，你觉得不对了，你都不平了，向人去认罪去了。你看怎么认的，认的时候还有两种方式去认了。哎，某某姊妹啊，对不起你，那天我软着我发脾气了。人家说是啊我也不对，是啊本来你不对。我那天我本来好心好意的说那两句，然后你就什么呢，你要不但没扬，是不是我的脾气也就不起来了？这样去认罪，你是到反攻倒算去了，你还是在这秋后算账去了，你还去认罪去了？我们向人认罪不是这么样的，你怎么不把你的脸皮扒掉，老亚当的脸皮有什么可以维护他的，让他丢人，让他现眼，叫他出洋相，就该死，这种老亚当的旧造生命东西，你不肯这样对付自己，总把自己擦烟摸粉，把那个老母打不像个人样，所以你别想着我得胜，你要想认罪去，就说弟兄姐妹我对不起你，那天如何如何，人家说了哎呀我也不好，我也不是你不好，弟兄不是你不好，我不好我不好，求弟兄原谅你，这样对付你，这对付你，多少你去向人道歉去了，表面去道歉去了，实际上是算账去了。人家说两句，我那天天哪是这样，可不是就是那样的，你不那样我不就不那样了。
咱们到底谁不对谁不谁对谁不对，我们对待自己不是老给自己留了这种老脸皮，你这样你过生活你还想过得胜，还想尝到个天伦滋味，还想到个生命的丰富成熟老练，没那个事儿，你不肯死，你不救不到生命，你不肯死，把它置于死地，对，靠什么？靠生命大能，靠十字架的大能，对付掉旧生命，新生命就长大了。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信主没几年，他就懂得这个法则，很快的生命长大；信主多年不懂这法则，几十年你压根就没对付过自己。所以你老生命不要论老资格，你的生命还是老老婴孩，从来就没有懂得什么叫十字架罪过，求神施恩，求神怜悯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新生命的时候怎么长大，它有个法则。最后说一件事，最近时髦的一件，我告诉各位，这个人叫江雪琴，很可能在他你在你们手里有他的磁带，就是现在没有，将来磁带来的时候你们要留意这个。我们不说他是异端，是个极端。他告诉你怎么想法呢？在我亲耳听着他的磁带，他怎么说呢？说是要生命要长大，怎么长大呢？有捷径。一开头我跟你讲没有捷径，十字架的法则，十字架的对付，圣灵的大能，没有圣灵，没有十字架，生命长不大。他告诉你叫等候神，怎么叫等候神呢？根据他那个磁带告诉我，你这么办呀，你找个地方，你坐的哪劲儿你就坐着，躺着你就躺着，怎么舒服你怎么的。张鸭子，这是第一条。再有呢，你旁边预备一个闹钟，从先闹一刻钟啊，先从一刻钟闹起，把那闹钟拨到一刻钟，然后你找个地方啊，安静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也更不要为别人祷告，你安静等候在神面前，你这叫什么呀？安静等候，等候生命就长大了。就这个说法，在大概头一年左右，有一位弟兄从远方来到我们这一带当中，也是传说这个办法。谢谢天父，大部分弟子辈没有接受这个，结果他弄得他不欢而散，灰溜溜的回去了。回去了，回到南方，正好我住院，他到医院来看我，又给我讲这一套，我就听他讲，听他讲了，要安静，安静，啥都不要想，还闹一刻钟，别人一想，好了，不要安静了，够了，一刻钟，明天呢就20分钟，后天就半小时，就安静，等候，等候神，等候神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不要为人祷告。各位，这种做法说这么等候等候，生命就长大了，有这么说法吗？可能吗？等候等候，这和那个道教打坐有什么区别呢？人那个道教打坐五心朝天，坐在那儿，两个手心脚丫子搞得两个手心都朝天，再加上你的心的心。五心朝天，在那啥都不想，叨咕的练的无我无我无我，这个你这套办法和那个道教有什么区别呢？好，刚才弟兄给我讲了有大半小时，后来我说弟兄，方才你说这么多要紧的俩字，其中一个字没露出来，一个十字架，一个圣灵，你一个字儿都没露出来，那就是这个说法是错误的。生命的长大没有捷径， 没有简单的办法，只有十字架不断的修理，天天冒死，天天背十字架，不断的被神的对付，借着圣灵的大能对付到旧生命，新生命长大点，没有别的捷径。他一听一看，我真是又一条没希望的人，不欢而散，离开我走去。各位，我打了一封针，将来未来传来传去的，现在大家磁带也多，光盘也多，大家留意呀、啊。你再听见这种说法的时候，我先给你打个预防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不能说他是异端，他也没说是否定基督，但是告诉你这个办法，这是极端的办法。不要什么不要想，不要想，就好安静。那么等等等，生命就长大了，没那个事，没那个事，还是老老实实的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背十字架，天天对付，靠着生命大的，这是我们的一条路。东方三念那不是个路，那是骗人的道理，没说与基督拔罪根儿的，一拔罪根儿就不犯罪，没那个说法，骗人的道理。好了。